各位网友大家好，今天是2026年3月28号星期六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。我们今天是新闻茶座时间啊，讲讲张雪峰吧。啊，张雪峰作为一种现象，它映射的是中国人的生存写照啊。张雪峰今天出殡，那么很多人都在关心这件事情，所以我们也来讲一下啊。我先做个话题准备，然后听听大家的讨论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。张雪峰是以直白的近乎冷酷而闻名啊，所以升学顾问无法定义他的身份啊，他更像什么？他更像是成功学啊，成功学的化身。张雪峰拍过一个自拍的视频啊，他在视频里面讲，如果有一天我死了，各大平台都会有一个热搜啊，张雪峰死了。他说他可能成为一代人的回忆。张雪峰说的对啊，他的判断很准啊，他不仅对自己的判断很准，他对中国人的判断也很准。这就是张雪峰成为千万网红的原因啊。我对张雪峰，我先把我对张雪峰的看法。张雪峰代表了当代中国人对世界的无知啊，对现实的迷茫，以及对未来的恐惧啊。刚才有我把这句话贴在我们的社区里面，刚才有网友问我是不是写错了，没写错。我再重复一下，张雪峰代表了当代中国人对世界的无知，对现实的迷茫，以及对未来的恐惧。这一切是张雪峰取得成功的土壤，也是时代的悲剧。张雪峰的成功是时代的悲剧，它集中的体现了中共治理的彻底失败。所以中国人对张雪峰的情感非常复杂啊，一方面是野蛮，是对这种野蛮成长的获得成功的羡慕啊，它也反映了中国人内心深处这种阶级跃升的一种幻想啊。另外一种就是张雪峰讲的事情，讲了很多事情，它是对现实的一种启蒙。而中国的人，很多人听到他的启蒙感到惊觉，所以很感激很崇拜。所以张雪峰年仅41岁就离开了这个世界，他用他野蛮生长的充实来展示他绝不平凡的一生。他出殡是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穆东路8351号苏州市殡仪馆啊，3月28号的早上7点，张雪峰出殡啊。那么无数粉丝心中的张老师在这里出殡，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在殡仪馆的门口排起了长队啊，这个长队有7-8公里。所以张老师猝然离世，很多人很悲伤，很悲痛。他们去殡仪馆送张老师一程，有的人从新疆赶来，有的人含泪献上他的录取通知书，告慰帮他实现愿望的张老师。这是他们真挚的情感，他们觉得张老师帮助了他。张老师是他们的人生指路人，所以在中国对很多人来说，张雪峰是神一般的存在。你看网上有很多网友遥祭张老师啊，捧着张老师的遗像嚎啕大哭啊，非常非常真挚的情感啊。对于中国99%的家庭来说，高考体制啊，是一种彻头彻尾的黑箱啊，他们不知道这个高考体制里面的这些黑箱里面的潜规则、 浅逻辑啊。中国从来都是所有东西都在水下，所以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家长来说，帮助孩子选学校、选专业非常困难，为孩子规划未来、为孩子规划就业、规划未来的职业发展难上加难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这个世界，他们没有办法知道这个世界，因为他们没有媒体，没有人告诉他共产党讲的全是谎言。他们很清楚他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，他们也自己也没有经历过，他们对中国社会的认知不足以帮助他们做出决定、做出选择。这个非常，所以他们非常焦虑。为什么中国的家长那么焦虑？全世界都没有中国家长那么焦虑。除了这件事情困难以外，最重要的是他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这个时候张雪峰出现了，张雪峰出现了，他用最直白、最尖刻、最实用的方式告诉这些焦虑的快要崩溃的家长怎么选择，该怎么决定。他等于是把中国社会的黑箱撕开一条缝，给这些又迷茫又惊恐又惊慌的家长看啊。所以这件事情为什么那么多人感激他，原因就在这里。而且没有谁的成功是随便实现的。张雪峰有一个封神之作，是他一段七分钟的视频啊，用七分钟的时间来解读中国34所985的高校，而且他对每一所高校评价精准幽默，所以他一炮而红，成为中国最有名的叫考研辅导顾问啊。张雪峰留下10条铁律，对很多家长来说这是铁律，他去世了，这条铁律仍然指引着中国的高考生和他们的家长啊。我念给大家听一下。第一，能选物理不选物历史啊，农工啊，这个理工农医几乎都要考物理化学，不选等于自断大半专业的路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普通家庭选专业优于选学校，别为了985、211的虚名选那些冷门专业，名校的光环撑不起一辈子的饭碗啊，能让你稳定就业的硬技能才是普通家长、普通孩子最靠谱的底气。能去大城市不去小城市，能去省会城市不去地级市，城市决定眼界、实习机会、人脉资源、未来就业的半径，平台比单纯的学校排名更重要。说得很对啊。第四是，家里你要是没背景，你就慎重选一些专业，包括法学、金融、管理、什么材料，这些行业重视的是人脉资源，要么内卷得很严重，就业困难，所以普通家庭试错成本太高。这第四、第五，优先选能考公、能进国企、能进大厂的专业，计算机、电气、会计、财会、师范、医学、机械啊，就业面广，上岸机会多，越老越吃香。第六是，不服从调剂等于赌命，分数不够硬又不服从调剂，很容易直接滑档落榜啊，所以等于你一年的努力白费。这讲的是报学校啊，填志愿啊。然后第七就是，能上本科不上专科，能上民办啊，能上公办不上民办。本科学历是考公、考研、进大厂的基本门槛，民办学费高，认可度低，性价比远不如公办啊。第八，学医要做好长期吃苦的准备啊。第九，男孩要慎选医学、师范、护理，女孩要慎选土木基建。他说不是不能选，这是行业环境的问题。 第十，兴趣不能当饭吃，就业是硬道理。普通家庭没有试错资本，先谋生再谋爱，先稳住脚跟才有资格谈理想，都是很实在的话啊。然后他就有几句戳心窝子的话，普通家庭选专业优于选学校，名校光环再耀眼也撑不起一辈子的饭碗，没有资源没有背景，能让你安身立命的是手里的硬技能，这都戳心窝子的话。那么张雪峰展示残酷的现实，也就是所谓的贩卖焦虑，然后再把现实的道理剧透给普通的人家。他做了两件事，第一，代替大众媒体，中国没有大众媒体，中国只有宣传机器，这些都是大众媒体做的事情。他代替大众媒体帮助家长社会化，这第一。第二，代替家长帮助孩子选择人生道路。在张雪峰的身上有一个最显著的标识，就是两个字，生存。他教这家长，教这孩子生存之道。那网友有很多评价啊，第一个评价，一个是随着国内就业市场的极度内卷，普通家庭发现所谓的全面发展在残酷的简历筛选面前极其无力。此时一个满口江湖气的人跳出来告诉你，普通家庭别谈理想，先保住饭碗。这种极端的实用主义精准地击中了寒门学子的痛点，在他们眼里这不叫反制，这叫救命。还有一个网友透露说，张雪峰打了七针疫苗，他说我一开始不相信啊，这个密度可以媲美这个玻尿酸了啊。那么结果发现张雪峰真打了七针，甚至最后两针是去年接打的，一个是神州疫苗，一针是威斯克疫苗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就是张雪峰作为一个培训老师，他在中国墙内的影响力确实非常大。3月28号是张雪峰的追悼会，很多人会去。他说我的感觉，张雪峰去世对很多人来说甚至比他们自己亲人去世还要悲痛。他说张雪峰作为一个老师，他对社会现实非常的了解，但是他也只能用非常隐晦的方式来表达。有个网友说，他说这两天我一直在想张雪峰这个人的观感到底是啥，最后脑子里冒出一句《士兵突击》里的台词，叫好好活着就是做有意义的事，做有意义的事就是好好活着。实际上这句话的意思是啥，你的人生意义只有一件事，就是活着啊，就是没有意义啊。他说看张雪峰的视频和表达，会觉得他是在靠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来挣钱，其实就是靠活着来挣钱啊。他不仅追求挣钱还追求意义，其实那个意义就是没有意义啊。在各种焦虑的当下，这种意义感很可贵啊。那还有个网友说，石国鹏老师怼张雪峰一语成谶啊，张雪峰石国鹏老师说，凭什么你捐钱叫嚣战争让别人去送死，你全家上战场我给你捐骨灰盒，捐一大号的把你们全家装进去，结果一语成谶啊。那么还有网友说，张雪峰的反制及争议本身是流量放大器，它是中国当下社会焦虑和阶层流动困境共同催生的产物，他的走红和生荣死哀并非偶然啊。我讲一段别的话啊，这段话是最近流传的一段视频，是 TBS 电视台拍的一段有关习近平的视频。这段视频里面没有习近平啊， 它是今年三月人大政协会议期间拍的，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，大会开大会前，工作人员为习近平准备他的座位，这个 TBS 的摄影记者把这个整个过程拍下来。一开始呢，就有一个负责安保的便衣警察、便衣警卫啊，先是去习近平的座位先坐下来啊，估计是感受一下座椅有没有问题啊，然后把座椅板凳、桌子，先是桌子，从头到尾彻底的摸一遍，从桌面到抽屉到椅子，全部仔仔细细每个地方都摸一遍啊。然后呢，他从一个塑料袋里面拿出来什么呢？记事本和笔，应该三支笔，仔细的一支一支码摆好。其实大会堂每个代表的前面座位上标配纸笔，但是习近平的纸笔不是一上来就摆的，是他这个警卫用塑料袋装着，专门拿来放在这里的。然后就是这是这个警卫啊，接着大会堂的女服务员戴着口罩戴着手套啊，来擦习近平的桌面跟椅子，还有表决器，擦里里外外全擦一遍，再用吹风机把所有擦过的地方吹干。那最后的动作是啥？最后的动作就是用尺来量两边，这边是李强啊，这边是王沪宁，应该是啊，距离测他们距离啊。然后呢，就还有一个服务员，应该是大会堂的服务员，托盘两杯茶拖过来，放在这个已经放好的茶托前面，有茶托。大会堂每个人有一杯茶，做这个还有就是纸笔茶。整个会场只有习近平是两杯茶啊，这整个过程大概十几二十分钟吧啊。然后在整个过程这个过程当中，应该有四五个便衣警卫站在旁边看着。本来呢，安排座位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啊，就算是领导来，那特别给他安排一下也正常啊，也正常，在中国社会也正常。但是这件事情发生在人民大会堂，这件事情就变成了一个权力的叙事。它有点像什么呢？它有点像那个，这以前皇帝的仪仗，皇帝有仪仗，他皇帝出门有仪仗，有伞，有这个有屏风等各种仪仗。这种仪仗是通过程序化的这些这个动作来展示他的权力的威仪啊，权力要有威仪。权力的本质是什么？权力的本质就是让你恐惧，你就是要恐惧啊，害怕，你就会服从。权力的本质就是你要恐惧，从而服从，服从我，我才有权力。你要是不服从我，我就没有权力。权力是最终体现在服从上。但是中共呢是个土匪，土匪出身，而且权在法上啊，无法无天。所以中共不擅长这个仪仗，你看中共搞的所有的仪式都是四个字，中共搞的所有的仪式都是四个字，叫沐猴而冠啊。你看这个搞那个什么，搞各种各样的仪式啊，都看上去都是沐猴而冠，都是鸡零狗碎啊。所以你看大会堂也是一样，他用这个动作来展示他的权力，但还是鸡零狗碎啊。所以但是呢，而且呢，你要是去大会堂，你就知道大会堂是个什么地方。大会堂就是个男盗女娼的地方。你看我们看很多传记都知道，在大会堂发生很多这些事情。所以所谓的权力威仪的背后，都是男盗女娼的庸俗为欲望啊。用句北京话的俗话来说， 切开了都是一堆俗肉啊，所以我们都知道啊，他们在演，演给我们看。所谓的威仪就是让你害怕啊，他们也知道，大家知道他在演，但是他还是在演，为什么？因为有些人看得津津乐道，很多人看得津津有味啊。虽然他们知道这一切终将消散，但是他们还要把这个演得无比的确定。张雪峰是谁？张雪峰就站在旁边那个警卫，便衣警卫啊。然后他把里面的事情当作故事跑出去讲给大家听。这就是他在这个时代扮演的一个角色啊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主题就先讲这么多啊。我们下面我先做一个话题准备，请大家来一起来讨论啊，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啊，好吧。观点，我看过他的视频，那个打鸡血的状态让我觉得像传销，但是现在居然累死了，哎，可悲啊。观点，靠说了几句实话，轻轻地批评了几句中国教育和现状，鼓吹极端民族主义情绪，就能获得这么大的成功，蹭这么多的流量，赚这么多的钱，说明中国人缺乏最基本的常识，真的是莫大的悲哀。这是一件非常，老实讲，很多人经常留言给我留言，就是质疑我。他说我在中国，讲一句话，我在中国意思就是我看到的跟你说的不一样，意思就是我在中国我更了解中国。其实不对，了解在中国生活的人 99.9% 的人都不了解中国。你想一下，这些所有的家长为什么这么焦虑？如果他很清楚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，中国很清楚是什么，他焦虑啥？他焦虑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茫然不知这个世界是怎样的，他完全不清楚，完全不清楚才焦虑。就算是情况再恶劣，他知道怎么回事，他就不会焦虑。张雪峰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？他为什么挣这么多钱？他就是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。这些事情是不让说的，或者是至少你在媒体上是看不到的，看不到的事情他讲给你听，他挣到了钱，原因就在这里，就是焦虑是来自于无知啊。观点我2019年就看过张雪峰的视频，当时就看到很多人在揭露和吐槽土木的就业情况很差，距离张雪峰推荐别人报考土木才过了一年多，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不靠谱。张雪峰辱骂和嘲讽的视频在 B 站搜索有很多，我真的无法理解是怎样的家长和学生会把这种人当作榜样，太符合很多人对东北人的刻板印象。张雪峰显然他推荐的时候他没有反应过来，土木原来是很好的出路的，啊，建筑设计师原来是很体面的职业。这我是帮张雪峰说几句话。土木原来是好的专业，为什么土木后来不行了？原因是房地产崩了呗。房地产崩了也就那几年的事儿，一前一后他反应不过来，也不算过分啊。当然，他作为一个导师，后果会很严重，这就是他现在承担的责任。这个网友批评他，这是他承担的后果啊。观点，张雪峰说了几句真话，就变成了很多人的偶像。可是他的真话只是很多人知道的话，而真正实话不是他说的，而是曾经晚清的那句话：放眼看世界，他不敢说的很多人不知道的事情。真正的国家不是因为人需要国家，而是需要国家需要人。一个人即便好吃懒做，国家也应该保护他的权利，保护他不能饿死。 如果领导人一句话就要全民膜拜，那就不是国家，而是奴隶主带着奴隶的农场。国家不能只有一种声音，而是应该每个人都有自己发言的权利。悲的是，很多国人明知道事情是如何的，却在膜拜一个说了几句真话而说了很多假话的人。我曾经也膜拜张雪峰，可是看到他说出打台湾就捐款，我就从此看清了他的真面目。他也不是真面目，每个人有很多面的啊。对，所以施国鹏老师就怼他呀啊，可悲的政府，可悲的国家，可悲的张雪峰，更可悲的我的每个国人啊。OK， 好。观点：张雪峰的崇拜者就像粉红崇拜独裁者，独裁者让你们用生命保卫这个国家，而独裁者自己却把子女送到国外。张雪峰收家长的钱，告诉你们如何选学校，自己孩子却拿了香港身份，而且自豪地告诉你们他的孩子不用去高考。可是他不告诉你，花几万买个非洲小国护照，子女也可以参加华侨侨联考生，400多分就985211大学啊。观点：张雪峰是当下中国社会草根阶层的众生，在不确定性中隐约的看到某种确定性，在悲凉和迷茫里感悟到隐隐约约的热度，说白了依旧是奢望下的失望。 OK。观点：张雪峰在他的专业范围很厉害，但是超出他的认知范围进入公共认知层面就是小白。说得很对，说得非常对，在他的领域他很厉害，超出他的领域他就是小白。但是试问一下，谁不是呢？每个人都是这样啊！啊，我有很多东西我也不懂啊，我不懂怎么办？我不懂我就老老实实的告诉大家我不知道啊。比如打疫苗、捐款打台湾，真真假假，他的认知也确实帮了很多底层的学子啊。就是中国人喜欢对一个人要求他完美。你比如说，我觉得这个人是好人，那你必须只能是好的，不能不好。好了，不好了，那以前那些好的都不行了，不能这样。每个人都是多面体啊，他有些地方他很厉害，有些地方没那么厉害，有些地方甚至很弱智，这都非常正常，非常正常。因为每个人都有厉害的，有不厉害的地方啊。观点：打了7针中共疫苗，他的认知和他的社会地位落差巨大，所以很多人就是这样，就是你在这个地方厉害，你每个地方都要厉害。你其他地方不能有落差。我为什么要念给大家听？我就是告诉大家，这个人有很厉害的地方，有做了很多对的地方，也有很多弱智的地方。他跟我们一样，每个人都是这样。其实啊，观点：张雪峰是中国贫下中农的导师，中国应该马上推出下一个王雪峰、刘雪峰。别急，不用等多久。我不理解啥意思。观点：其实很多时候我真的感觉都2026了，中国人的思想还停留在天圆地方的时候。是呀，是这样的呀，中国人还是这样的啊。我在中国，你离开中国很久了吧，很多人就这样质疑我啊。他觉得他在中国他了解，他了解啥多少，他了解的地方也就是目视范围之内吧啊。观点：张雪峰是这个黑暗社会中普通家庭唯一能看到的手电筒般的光亮，这个是对的，我是赞同的。他给普通家庭带来的不是阳光，至少是暂时的希望。所以现今社会的人们需要的是希望，因为大众真的越来越看不到希望。说得很对。所以张雪峰身上他投射的是什么？是中国人现在的生存状况。他为什么能挣钱？因为他帮助了很多普通的家庭啊，他是他挣的钱的原因。 观点张雪峰虽然毛病多，天天制造焦虑，但其实制造焦虑的也不是他，他确实资助了不少贫困学生，但可惜他在中国，他只能在中国，他做的那些事情在海外，在其他国家没有市场，为啥？有媒体啊，其他国家有媒体，有正常的媒体，有正常的媒体告诉你发生了什么，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，全世界的人都没有像中国人这样对这个世界茫然无知，茫然无知是中国人的特征。中共的叙事是假的，是个大巨大的谎言，实际上中国人是知道那是个谎言的，为啥？因为他对不出来啊，他按照这个，按照中共的叙事来行为做决策，他就撞板啊，撞到板上啊。买房子嘛，房子掉，这个叫什么，买房子房子就亏钱，买股票股票亏钱，买社保社保亏钱，就是这样啊。你要听共产党的你就赔得一塌糊涂啊。其实中国老百姓是知道共产党在骗他，他只是不知道除了这个版本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。张雪峰拿个手电告诉你，哎，这里有个坑啊，别掉别掉下去，这里有个坑啊，这真的是帮了很多家长，很多家长连坑连手电筒都没有。观点张雪峰说自己想死而不是说自己退休，类似张居正不是不想退而是不能退，他展现了自己的利用价值就会被幕后的投资人压榨致死，他和李佳琦并非道德高尚舍不得公司和兄弟的人，李佳琦何不是肉糜，说想想自己努力没有。哦，张雪峰是个小粉红，爱华为，打七针疫苗，扬言打台湾，台湾打台湾捐五千万，能够疯狂的压榨自己的人绝不会善待他人。张居正堪比宰相，多次请辞，想要告老还乡，仍被太后拒绝，最后被母子吃干抹净。观点我是张雪峰的同龄人，同年参加高考，感觉那个时候大学天之骄子的光环还没有褪去，毕业后基本上都有体面的工作。我和张雪峰一样，不是学习拔尖的，但也都不认命不服输。我身边的80后大多数都是这样，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变化，自强不息已经烙印在血液中。我不喜欢劳碌，但也拒绝躺平，希望在工作和生活平衡中溃步前进，不负韶华。嗯，这是个很有，这是个很有很有志向的人啊。观点：中国人没有自我，永远需要一个领导，一个皇帝，真的可悲。明明自己可以思考，非要人云亦云。张雪峰真的了不起吗？对我来说，他不过是个普通人罢了，甚至不如四通桥勇士。一个帮着皇帝训狗的人，居然有这么多人拥护，站起来反抗的人，没有人敢为他付出声音啊。观点：王老师对张雪峰现象的描述非常的精准，不偏不倚，反映了很大一部分中国人的无知、迷茫和焦虑。张雪峰只是众多网红中的一个，通过流量来赚取利益，网上有感恩缅怀他的，也有称赞崇拜的，也有讽刺谩骂的，这都是不同认知下情绪发泄。离脱离这些情绪，我们才能够更理性的看待张雪峰现象。说得对啊。观点：我们不能够以我们的认知来衡量大众的认知。那你就高高在上咯啊。中国家庭大多由长辈来控制孩子的人生，而大多数百姓对社会结构的认知是有严重缺陷的，并且中国人的家长哪怕自己再无能也硬逼着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啊。张雪峰能给很多普通的家庭提个醒，他说的是实话，不是大部分人都知道的事情，也算是一件好事儿，至少比那些戒网瘾学校要好得多。他说打台湾捐款，我认为他明明认为这件事儿不可能实现啊，没有，他就是这么认知 啊，他就是这么认识。99% 的中国人脑子里是大一统的思维，99% 的中国人啊，这叫什么？中国人的叙事叫什么？叫大是大非问题上，一个是对待日本人，一个是对待台湾，这在中共的叙事当中叫什么？叫大是大非啊，大是大非就是大一统，大一统的价值观。张雪峰显然就是这个价值观啊，从小洗脑洗成这样。你说他这种表现奇怪吗？一点都不奇怪。99%中国人里面都是这样的。你去看那些，你现在看那些大 V， 海外的民运大 V， 有几个能搞定这件事情的？一半都没有啊，一半都没有啊。海外民运，我们就别的不说，我们就说海外民运，海外民运这些一样啊，就是能够挣脱这种洗脑的人不多的，不容易的啊。所以啊，怎么说呢？就是我们要理解这件事情背后是怎么发生的啊，不仅仅是看一个现象，看一个结果啊。观点张雪峰这样一个学习成绩一般、一身痞子气的人，竟然能够成为教育行业里的翘楚，甚至能够成为国内最优秀的学生群体的人生导师，可见中共养蛊式的教育体系毒性有多广多深。说得好。我在教育行业里工作了快20年，亲眼见证了几代中国家长和学生在智力、认知、道德以及人性上的逐渐崩塌。是的，我现在抽空在餐厅里帮厨，准备转行做餐饮，因为我对中国的教育环境感到绝望。这就是共产党干的事情啊！我只想过个像个正常人，而不是蹲在粪坑里苟活。教育，中国的教育。中国的教育崩溃崩到什么地步哈？我有个同学是当老师，在中学当老师，当然他现在不是老师，他是校长。我见过，我10年前见过他，10年前见过他。我们聊起来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在学校干了这么多年怎么样？他大学毕业就去，他师范大学毕业就在那学校干到现在，干到校长。哎，他说叹口气，他说如果我能够再重新选过，我不会选这个行业啊。他说实在是没意思，乌烟瘴气四个字，中国的教育就是乌烟瘴气啊。观点有问题的其实不是张雪峰，有问题是这个高度发达、高度社达的社会达尔文啊。张雪峰不是制造焦虑的人，制造焦虑的是这个还没有进入现代化的社会。大部分中国人的认知还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，这种思想也是从小的宣传和教育的结果。如果没有好的社会保障体系，没有安全感，只能天天生活在相互算计当中。说得好。张雪峰让我想起了衡水中学，不正常的社会产生出来不正常的现象。说得对，就是这样啊。观点普通人不是自由的在旷野里选人生，而是在狭窄的走廊里移动，这条走廊的宽度确实被出身、信息、学校、城市、家庭网络所限制，但是如果自由有面孔，我相信有一天我们会在镜子里看见它。 OK， 观点张雪峰放大了外地学生对大城市无知和迷恋，发明了欺骗乌合之众的断言，城市大于学校，学校大于专业，仿佛只要考的大城市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这个说法是不合理的，不公平的。 他让你选是比较，选大城市跟小城市，选大城市，为什么？大城市机会多。他并不是讲你选了大城市你就荣华富贵，我认为你这是歪曲他的意思，这不公平，你这样说他是不公平。他告诉你的是什么？他告诉你的是一个普通的人家，你不要去幻想外界给你的一个幻觉，或者是你看到别人的成功，你自己得到的，你以为你也能得到。他只是把这件事告诉大家，他并没有说欺骗大家，我不觉得他在欺骗大家，他只是欺骗是什么？欺骗是他知道真相，他告诉你个假的，那叫欺骗。我不觉得张雪峰有欺骗，张雪峰只是他也有认知局限，但他把他认知的部分告诉你，我不觉得他有欺骗。他只是总结了一些规律，总结了一些真实的情况，他把这真实的情况包装告诉你，所以你不能这样讲啊，不能这样，这样不公平啊。观点：张雪峰的火确实符合市场的需要，国内教育伴随着巨大的困苦和苦难。我亲身了解过一个案例，一个母亲给自己的闺女报考数学提高班，找了所谓的金牌老师，花了10万，就个成绩只提高了3分，啊，母女大吵一架。太多的中国家长无法理性的看待子女的学习，只会一味的硬来。这个时候有个权威的人说句话，确实能够暂时缓解或者是解除一定的焦虑啊。我一直觉得国内的教育越来越卷，真的是没有逻辑。高中、高考、高校一直在扩招，在扩招。按理说，供给端和需求端是匹配的，甚至供给端还多了，但是学习却天天加，给加难度，背后必然是有人有意为之，但是是图啥呢？焦虑其实不是学习焦虑，很多人一直把这里面有个问题，很多人把教育的焦虑理解为是考学的焦虑，其实不对的。考学的焦虑其实是提前焦虑，是就业焦虑或者生存焦虑的一个提前量，理解吗？就你比如说我们高考会有焦虑，为啥？因为我要考个好学校，我要考个好学校的前成为一个我有个好工作的前提，我有个好工作就是我有个好生活的前提，甚至我有个好工作我才能生存的一个前提。所以呢高考就会焦虑，高考有焦虑，那你这个中考就有焦虑，甚至幼儿园都有焦虑，它是其实是生存压力的上诉，一直上诉到幼儿园。但是本质是背后的本质是什么？生存压力，生存焦虑。有些人是生存焦虑，有些人是阶级跃升的焦虑，有些人是竞争的焦虑。那怎么行？隔壁老王家的孩子考上了北大，我们家孩子怎么着也考个清华吧？这种焦虑，各种焦虑。社会为什么会有这种焦虑？原因很简单，丛林社会啊，丛林社会两个人一见面，你在上还是我在下的问题啊。我要是我们家孩子要是没考上清华，他老王家就到我们头顶上了，这怎么行？中国人的焦虑不仅仅是生存的问题，不仅仅是活下去的问题，它是生存状态的问题啊。观点：其实通过张雪峰逝世引发的舆论和讨论，我认为大家应该对大众包括自己进行重新的认识。大部分中国人确实是愚昧而无知，太多的人在高估，无论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生活，还是赚钱 赚这些人的钱，都要牢记这一点。OK， 观点：张雪峰给我的感觉就像房子里的一面镜子墙，如果你只是看着，它会让你感觉房间还挺开阔的，但稍微走动走动就会碰壁。这个比喻很厉害呀，啊，很厉害呀，这很深刻呀，啊，非常深刻啊。观点：现在这个结局对于张雪峰来说可能是一种幸福善终，我觉得再干几年他可能会身败名裂，因为他的事业就像一种寄生虫，只能依附在中共创造的这种扭曲的教育体系上，他解决的问题都是正常社会不会出现的问题，这说的对。但是他为什么会身败名裂呢？中共靠教育吸人民的血，他躲在中共背后分一杯羹，其中唯一的区别是中共吸血靠枪，张雪峰面带微笑。但问题是他怎么身败名裂？中共对教育的扭曲这几年会持续啊，那持续他还是有市场啊。观点：张雪峰对一部分层次的家庭啊，还是把家庭分成不同层次啊，等级啊，确实有帮助啊，足够了。谁没有认知的局限？对别人要求完美，自己呢？OK，OK。好，明线 Jack 党，谢谢。没了吗？应该今天应该有很多人有看法不对，应该很多的意见啊啊！再来继续来啊，明线 Jack 党，谢谢。Melvins， 谢谢。中国社会依靠张雪峰。其实是大学体系的失败，老吹嘘北大清华排名多高多高，其实是没用的。今天你打开北大网站，一点有用的信息都没有。中国太多的信息被隐藏了，一个正常的国家大学的情况真的想了解，一个 Google 就可以解决。在中国这种居然能成为赚钱的工具，所以中国大学现有的体制下，生源再厉害也没用。北大清华是什么？北大清华招生是什么？北大清华招生不是选拔，是筛选，是筛选，筛选最好的就行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北大清华能出很厉害的学生，因为进去的就很厉害，理解吗？所以不是那个学校厉害，你看看你到那个学校，你知道。他们这学校的事情，你看看那学校从老师到校长都在干啥，你就知道那学校怎么样。观点：在部队出生，从小到大没感觉有任何人觉得中国会去打仗，张雪峰居然觉得会打仗，他应该是表演扩充流量。 OK， 观点：很多人总是死抓着张雪峰关于公台捐款的言论不放，纵观整个张雪峰的视频，也只有这一句话是值得批判啊。但是相对于网上那么多专业以坑蒙拐骗为主的网红，这么一句不痛不痒的话值得这样的批判吗？这句话不过是他在这种畸形的体制下为了生存不得已而为之。回想我当年报考志愿的情景，父母四处送礼求人，最后也没有得到什么有益的建议。王健老师说过，君子论迹不论心，我觉得张雪峰是一个值得中国人敬佩的人。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啊。张雪峰说那句话，我老是觉得，我觉得 99% 的中国人都会说那样的话，如果他是这个位置的话啊。但是他也跑不掉，他讲了这个话呢他也跑不掉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个大网红啊啊，然后他的影响力很大，他影响力那么大，他讲这样的话他就会被人不断的讲啊，这是他付出的代价啊。所以呢大家讲也没啥，他讲也没啥，就是我们要了解，我们对这个世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最重要的是你要了解它的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。 我们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让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帮助我们，能够帮助我们去做正确的事情，做对的事情，做理性，做对别人有帮助的事情。好，再来。观点。在中国的人了解中国的人很少。我2023年3月回国告诉朋友们，房地产完蛋了，现在是最后逃生的机会，没有人相信。没有人相信。一样的，没人相信。我那个时候我就跟大家讲，我想一下，我从2000年那个时候我开始跟大家讲，我说房子差不多了啊，第一不要买了，第二买了多的手上多了呢可以调整一下，对啊，但是听过的有多少？没有多少。中国是一个没有媒体的国家，我经常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不正常的国家，不正常的国家，或者是一个国家特征不明显的国家。为什么？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媒体，这是现代国家的标配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每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都要知道你生存的环境是怎样，你生活的这个世界在怎样，你生活的这个社会它的趋势是怎样。每个人都靠了解这些信息来决定自己的生存，只有中国是没有的。中国只有宣传机器，这个宣传机器它不是不告诉你事情，它告诉你的事情是假的。我说以前中共的媒体他告诉你一些选取的事情给你，他只告诉你部分，所以你可能会把这世界看歪。但是现在不是，现在中共直接编故事，无中生有，那就已经不是看歪的问题了。你看这世界根本就是假的，是一个虚构的世界。为什么？因为越来越多的事情对他来说必须来哄骗你才能够过得去。比如说房地产，从房地产，这两天又有人跑出来讲要买房子了。一个是那个网红叫什么来着？那个叫啥来着？郎咸平啊，郎咸平说房子没跌过啊，这个实在是太可耻了。一个是郎咸平，还有一个谁？好几个人都跑出来讲买房子要买房子，等等，就是你要知道。在世界上其他的地方是没有郎咸平这种人的，靠贩卖常识，靠贩卖一些专业知识能够活下来，那是不可能的。现在靠骗大家来活下来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在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教授？你看中国的教授稍微讲一下常识，稍微讲一下真相的教授，这在全世界其他地方饭都没得吃，在中国是什么？在中国会捧得一塌糊涂。这就是什么？在中国真相是稀缺资源。为什么真相是稀缺资源？因为中国没媒体，没有人告诉大家，所以没有真相。所以这个很重要，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一点。这也是我一直在要做这个节目，坚持做这个节目的原因。我坚持要做新闻节目的原因为什么？新闻代表真相啊。观点，他是公众人物，利用焦虑创造流量，可受公平，是的。是的啊，他要承受这个代价，这是没有错啊。观点，简言之在中国讨论啥效果都有限。表面上像是可以批评很多人很多事，但有一条不能碰，真正的权力核心啊，不是核心，是权力都不能碰，不是核心的权力也不能碰， 那天不是有人道歉吗？那不是核心啊，核心在中南海，不是中南海的权利你也不能碰啊。观点，即使在教育内卷严重的东亚，也只有大陆出现张雪峰，他的出名本质上是因为大陆的大学是计划经济，而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，每年招生名额都是由国家分配，国家分配，普通人几乎没有选择和容错率。啊，你把事情最推得更极端一点啊。还有吗？还有要什么要说的吗？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，感谢大家的参与，我们下个节目再见。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，请新来的网友订阅，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，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，做更好的自己。我希望大家留意一下，我们今天会有两个节目啊，一个是每周新闻评论，一个是每周新闻汇总啊，请大家留意啊，请大家关注啊，谢谢啊。